弟兄姐妹平安。那今天是教会21天那禁食祷告的第10天。那过去10天，我相信许多弟兄姐妹，参与禁食祷告，在上帝面前刻苦己心，谦卑自己，来寻求神的面。我想这10天当中，如果你禁食祷告的话，我想你一定经过很多的挣扎，你也会体会到、经历到你内在有两样东西、两个律在征战。那一个就是顺从你的肉体，一个就是要制服你的肉体。那顺从你的肉体，因为进食带来很多的不方便，让你肚子会抗议，又是让你不舒服，你习惯了吃饭，对吗？一日三餐你也习惯了，所以这个肉体要控制你。你是顺从肉体，你就放弃禁食和祷告的时间，对吗？但是要制服你的肉体，来顺服你里面那个灵，那你就开始禁食祷告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两者之间我们摇摆不定，那甚至有些人开始了结果又放弃了，那这是很好的一种经历，经历到你内在深处的两个律在交战，到底是你的灵来制服你的肉体，你的肉体在制服你的灵。那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都在操练当中啊。哎，对不起，这个不行哈，这个再来一下，来啊，来来再来一下。对不起，今天我们大屏幕也是不行哈，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大的屏幕，那在网上应该不受影响。那所以我们那禁食祷告呢，是一种属灵的一种操练。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操练你的身体益处还少，为了操练你的金钱，凡事都有益处，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你要成为钢琴师，你要训练你的手指，对吗？你要成为游泳健将，你要常常去学会游泳。那一个基督徒，你要生命变得老练，你明白上帝的旨意，亲近上帝，你要学会属灵的操练。所以禁食祷告是一种属灵的操练，那是上帝设定的赐恩给我们的一个管道啊。很多时候我们说神啊，你要赐恩给我，神你恩待我，上帝说我给你一个管道在这儿啊，有一条道路你可以走，那是禁食祷告。所以禁食祷告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刻苦己心啊。有的时候你身体不舒服，对吗？你放下肉体的食物的需要，暂时放在一边。食物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，非常自然的需要，是好的需要。对我们来说，没有食物我们就活不了，但是为了上帝的缘故，把这美好的东西、重要的东西放在一边，我专心来寻求神。神不是让我们永远不吃饭，对吗？他是让我们暂时的一段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，训练我们的内心，训练我们的灵魂啊，操练我们里面内在的人，让内在的那个人强大起来。有的时候外面的环境很黑暗，你心中忧伤软弱，因为你里面那个人太软弱了。所以禁食祷告是操练我们内在的那种属灵的那个人啊，是上帝赐恩给你的管道。我后面会讲那禁食和祷告是不能分开的。那你可以祷告而不禁食。我想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过去很多年时间里头哈，我们常常祷告但是不一定会禁食，对吗？但是呢，你禁食不祷告的话，那你那个禁食就白白的禁食，那就白白的饿肚子，白白的忍受饥饿之苦，没有目标，没有意义。所以禁食和祷告是不可分开的。那禁食是帮助你更深的祷告，不是不祷告。你光饿肚子有什么用呢，对吗？在家里我现在就不吃饭，然后呢你打发时间，安你自己的心，安慰自己的良心，我是上网看电视打发时间，好，我一天没有吃饭，那个不叫禁食。弟兄姐妹，那不叫禁食。禁食是加深你的祷告，让你更加的亲近神，靠近神，经历神。所以禁食和祷告是不能分开的，一分开了，那你的禁食就没有意义了，对吗？禁食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哈。那禁食祷告有个人的和私下的，还有公共和集体的。你知道禁食祷告很多的个人跟神之间，主啊，我要寻求你，我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 乃是靠你口中所说的一切话。你的生命，你的爱比我生命更美，我要寻求你。所以圣徒几千年来很多人禁食祷告，圣经里头你看摩西禁食祷告，对吧？但以你禁食祷告，对吧？大卫禁食祷告，保罗禁食祷告，基督呢他还禁食祷告呢，对吗？在早期的教会里头，你知道使徒们离开世界以后，那个教会蓬勃成长，弟兄姐妹一周两次禁食祷告，星期三和星期五，这是古代教会啊，几千年来不是我们R.E.M. 这么做。你知道这个21天，我相信在美国不仅仅是我们的教会在禁食祷告，全美国有很多的教会在刻苦己心，在寻求神。美国有真有一大批爱主的弟兄姐妹，你不是孤单的你一个人，我们教会不是孤单的一个教会，这是圣徒历代以来寻求亲近神的一种方式。我们要个人在背后向神祷告，亲近他。别人可能不知道，有的时候你个人进食的时候，让你身边的人，比如你的配偶、你的父母知道一下，今天我不吃饭，对不起，我谁要帮你们烧饭。有的时候我们很感谢我们中央做母亲的哈，你自己在进食祷告，你还为孩子、为先生在烧饭呢，特别了不起，神祝福你。那这是一种祷告形式。那还有一种呢，是公共的集体的祷告和进食祷告。在古代的历史当中，有好多，在美国历史当中有好多人在进食祷告，但是还有公共的集体的一起来祷告，全教会一起祷告。让我们教会21天就是大家一起在神的面前刻苦己心，谦卑自己，来寻求神的面。那圣经里有很多关于集体的祷告的事例，你比方说在旧约的里头，赎罪日，所有上帝的子民都要刻苦己心，禁食祷告，谦卑悔改认罪。你知道弟兄姐妹，今天很多的教会不再认罪悔改了。你要吃豆腐我就卖豆腐，你要吃红烧肉我就卖红烧肉，你要吃龙虾我就卖龙虾给你，完全把教会变成一个商品供应站，这大错特错了。上帝的心意上，上帝的子民聚集在一起，刻苦己心，谦卑自我，认罪悔改。认罪弟兄姐妹是一种祝福，为什么？你看到自己的垃圾，把垃圾铲除，你就变得健康了。可是现代人连垃圾都不认识，生命当中充满了垃圾，害自己，害家人，害周围的人，整个社会是越来越烂，越来越腐臭。你看到的政治，看到的经济，看到的教育行业，无不发臭。为什么？远离神太远了，不认罪悔改。所以在旧约的时代，你看到赎罪日，上帝的子民聚集在一起，刻苦己心，禁食祷告，认罪悔改。你看历代志下，约沙王执政的时候，是南国犹大，国难当头，约沙法带领全国民众宣告禁食祷告，上帝垂听他们的祷告，救了犹大免于灭亡。你看在旧约的时候，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之后，在当时的苏珊城，犹太人再一次在异国他乡面对灭种的危险，那个哈曼要除掉犹太人，要屠杀犹太人，希特勒不是第一个，在历史年代撒旦希望来铲除犹太人，这样弥赛亚的预言就不能应验了。在这个时候怎么办？面对灭种的危险，当时犹太女子以斯帖已经成为王后，她号召所有上帝的子民禁食祷告3天3夜，她说我和我的宫女都要禁食祷告，然后我就见王。按照当时的国家的法律，没有国王的宣召，你去见王，你是违背法律，就要处死。他死就死吧。他禁食祷告，弟兄姐妹，约沙法王禁食有没有挣扎？当然有挣扎。我想约沙法王的那个晚餐呢，一日三餐吃的精美的食物，比我吃的可能要高，要好千倍，对不对？食物一精美，诱惑就越大嘛，于是来放下这个精美的食物，对不对？那以斯帖呢，当然吃的是最美的食物嘛，对不对？都是精细 精美的食物，但是为了寻求上帝的怜悯，他禁食三天三夜向你呼求。因为他们的敬畏，他们的禁食祷告向上帝呼求，上帝改变了他们的命运，免了灭种的危险。你看在圣经里头，约拿当时尼尼微整个国家拜偶像，上帝宣告审判，审判临到尼尼微，约拿去传道，约拿开始还不愿意呢，对吗？可他进入这大城的第一天，说你们赶快悔改，不悔改毁灭就临到了这个国家。当时尼尼微人全部禁食祷告，披麻蒙灰祷告禁食，扭转了国家的命运，扭转了上帝子民的命运。今天的教会需要禁食祷告。在美国这个国家一开始建立的时候，那些先民们都是敬畏基督的人，他们知道禁食祷告的重要，所以集体在上帝面前禁食。1774年5月24日，这是美国的 先驱者们，当时的托马斯Thomas Jefferson 起草一个决议，要6月1日全国禁食祷告。当时乔治华盛顿是总统，他自己也禁食祷告，在他日记内就说，这一天我去了教会，我整天禁食祷告。不是我们教会今天才发明的，弟兄姐妹，历世历代众圣徒在上帝的面前要禁食祷告，刻苦己心。美国早期众圣徒们都要禁食祷告。你看1799年5月6号 James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总统呼吁国家禁食祷告，让所有的公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。他说，把你的工作暂时放下来，把时间花在公共和私下那个金钱的操练上，一起来寻求上帝。我后面还讲更多。所以禁食祷告是个人的，也是集体的，我们一起来寻求上帝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上帝的一个心意，上帝的一个旨意，上帝赐恩的一个管道。美国人不是他生下来就比中国人聪明，一开始上帝祝福这个国家，到遇到国难当头危机当中，众圣徒在上帝的面前刻苦己心，禁食祷告，寻求上帝的面，上帝就怜悯这个国家。我们教会寻求上帝，上帝的灵就在我们中间，要复兴我们的心思。在早期教会的里头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一起来。在安提阿的教会当中，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拉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、古莱人路球、边扫罗，他们侍奉主。禁食的时候，圣殿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，就是我招他们所做的工。于是禁食祷告，安守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禁食祷告有好多种原因。国难当头的时候，我们要寻求上帝的引领。种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，我们可以向上帝呼求。面对外地入侵的时候，我们要寻求上帝的怜悯。今天我们特别要讲上帝的手在引领我们，当我们寻求上帝来引领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刻苦己心，禁食祷告。新的引领在我们的面前，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，你要做决定，你要做抉择，到底前面的路如何奔走，你要在上帝面前刻苦己心，来寻求上帝的引领。在早期教会，在安提阿教会，他们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到底下一步走向何处。教会已经建立起来，每个主日有敬拜，弟兄姐妹在一起有薄饼，在一起有圣餐，有团契，可能有查经，大家在一起还有爱宴，在一起彼此的相交，彼此相爱，大家就是像个美好的大家庭，在一起感恩祷告聚集，彼此相爱，什么都有了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教会，我们的教会就像这样，你觉得很满足了吗？对吗？我们在一起聚集，我们吃饭，我们祷告， 我们分享彼此相爱，这不已经够了吗？那这些圣徒们聚在一起说，主啊，你的旨意究竟如何？你让我们怎么奔跑前面的路程？我们怎么样该决定呢？是让犹太人传福音呢，还是向外邦人传福音呢？或者就是说，我们从此以后就来享受这个灵界的生活？他们在一起侍奉，进食祷告。什么叫侍奉啊？这儿侍奉，我们中文反正侍奉，你看那个英文，就是他们在一起敬拜，一起进食祷告的时候，来寻求上帝在前面的引领，我下一步该走向何处，我们的教会向何处去，你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，你的旨意是什么，我怎么样做前面的决定。我们知道，我们人的一个人的一生就是由决定构成的，坏的决定带着不可想象的可怕的结果。上帝希望你做个好的决定，不是做个坏的决定，因为坏的决定会毁掉你的一生，让你后悔，让你痛苦。但上帝不仅仅是希望你做好的决定，上帝要引导你做好的决定。所以上帝当使徒们，当这些圣徒们在一起聚集祷告进食的时候，上帝的灵对他们说话，上帝的引导领导了他们。你是不是要寻求上帝的引导吗？寻求上帝的旨意吗？你进食祷告，上帝就对你说话。上帝说，你分派巴拉巴和保罗召我去做他们的工。他们进食祷告，一个是进食祷告寻求上帝的旨意，要做一个决定。但圣灵告诉他们说，你把巴拉巴跟保罗我找他们去，然后又进食祷告，安守在他们身上，把他们打发出去传福音。这是安提阿。你知道安提亚教会的这一场进食祷告是划时代的，带来的变化，带来的影响，直到如今我们仍然能感受得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从安提阿开始，教会向外邦传福音，从此以后保罗有三次海外布道，福音传到了小亚细亚，传到了希腊，传到了罗马，后人把福音传到了欧洲，传到了东欧，传到了俄罗斯，传到拉丁美洲，传到了中国和印度。就从这个时候开始，一切是从进食祷告开始。你不进食，你不祷告，你不明白上帝对你的引领。2022年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怎么走前面的路啊？哪一条是正路啊？哪一种选择合乎上帝的心意啊？哪一种选择和决定给我带来祝福啊？我们需要在上帝的面前刻苦己心，谦卑自己，寻求他的引领。当众人在安提阿教会进食祷告的时候，第一个他们带来的是合意。你看进食祷告带来很多的祝福，第一个是什么？他们彼此同心。没有人说，哎，你要带他去，哦，我不领受。你知道在教会有的时候不明白神旨意的时候，我们讲很多的属灵的话，为我们不美的心态来提供理由来辩护啊，我领受跟你不一样。当圣灵工作的时候，当他们进食祷告，刻苦己心，自我谦卑，寻求上帝面的时候，圣灵带来的是合一。没有一个人说，哎，我领受跟你不一样，不是的。只要你在上帝面前刻苦己心，寻求上帝的面，圣灵就带来合一。如果你夫妻之间你进食祷告试试看，你们之间的距离会缩短，你们心心靠得更近。丈夫和妻子同时进食祷告，你看对方的面孔都不一样，你愿意不愿意在神的面前寻求他呢？你越起寻求神的面，双方越是靠神越来越近，两个人就像本来是像 两条线一样，神在这儿，你越来越寻求神，越来越寻求神，你彼此之间靠得就越来越近。小组同工要进食祷告，心就越来越近。教会同工进食祷告，心就越来越交合在一起，这是带来的合一。很多的家庭宁愿争吵，远远打冷战，也不愿意到神的面前来进食祷告。你应该要谦卑自己，认罪悔改，进食祷告，这样才带来家里的合一。你不愿意付出代价吗？你不愿意刻苦己心，你让肉体自我膨胀，你家庭能有合一吗？那第一个好处是合一，那第二好像心灵变得明净干净，里面变得清灵，清明起来。 任何一个弟兄姐妹，你进食祷告的时候，你肉体的欲望慢慢的消退，你里面少了许多的杂念。当你里面少了许多欲望和杂念的时候，你容易听见圣灵的声音。很多人说，主啊，我从来没有听见你的声音呢，你从来不对我说话。你里面肉体的声音掩盖了，淹没了圣灵的声音，你哪能听得见圣灵的声音呢？你听不见呢。保罗巴拉巴他们进食祷告的时候，圣灵说，哎，他们怎么听得见呢？圣灵说话他怎么听得见呢？哦，你要说因为他们是使徒，所以上帝他们说话，上帝从来不对我说话。 No， 上帝对你说话，只是你里面肉体的欲望，世界的噪音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听不见上帝的话，听不见圣灵的言语。所以当你进食祷告的时候，你里面变得非常的慢慢的宁静。我不是说你就偶尔一次尝试一下就达到这个效果，这是一种操练带来的结果。你里面非常的明亮，慢慢的宁静起来，宽敞起来，平静起来。一个人内在充满着欲望，各种杂念，你里面哪有平安呢？你根本就没有平安。不但没有平安，你睡觉的时候噩梦缠身，你里头没有平静，连梦都没有平静的梦。你进食祷告，你里面平静，就能听到上面的声音。进食祷告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是少听人的声音，少听地上的声音，多听天上的声音，多听神的声音。所以当你心安静下来的时候，你听到圣灵的声音。那第三呢，他们做决定。当你听到圣灵的声音，上帝在呼召你，引导你，你做的决定是个不后悔的决定。有什么样的决定，就有什么样的人生。你娶什么样的人做太太，嫁什么样的男人做先生，你选什么样的工作，都是决定，对吗？什么是正确的决定呢？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，仰望他，寻求他，他要指点你的路。所以当时使徒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来寻求上帝的面，上帝的灵领导他们，引领他们。2022年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，弟兄姐妹，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你要选择哪一条正路，应当行在其间呢？你需要进食祷告。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，在这新的一年，我们要一起来刻苦其心，寻求上帝对我们教会的带领。就像保罗巴拉巴他们寻求教上帝来带领安提阿教会，今天要寻求带领 RM 教会。神，你让我们做什么？什么是正路？我们应当行在其间。弟兄姐妹，2022年，我的祷告，我的寻求，我的仰望，是主啊，你复兴这个教会。瘟疫要打垮人心，夺走人里面对上帝的心，夺走人对上帝的真诚的敬拜。瘟疫让许多家庭矛盾增多，让心灵昏暗。主，你复兴我们的心，你复兴我们的家庭，你复兴我们的教会，你怜悯美国，祝福美国。所以我们教会要刻骨极心来向他祷告，向神来寻求。网络已经变成网罗，很多人掉在网络再也爬不出来。我们需要刻骨极心来寻求上帝的面，复兴教会，复兴家庭，从复兴你我开始。怎么复兴你我呢？怎么能复兴你我呢？复兴你的婚姻，复兴你的家庭，复兴你的小组，复兴你的教会，从哪儿开始呢？从你，从我开始。那怎么复兴我和你呢？从进食祷告开始。你愿意在神的面前刻骨极心，你寻求他，神就被寻见。在圣经的里头，很多的众圣徒透过进食祷告来寻求上帝的引领。这是一个人物，叫做以斯拉。以斯拉是生于公元前第五世纪，第五世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世纪，有些哲学家称它为灼心时代。我现在不明白为什么上帝在那个时代允许那些人出现，我不明白。将来有一天在天上的时候，我可以问问主为什么。第五世纪在印度出现了 乔达摩、悉达多。在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，在中国出现了孔子。上帝为什么让这些有影响的人都出现在公元前第五世纪？而且公元前第五世纪出现的是什么样的人？伊斯拉。当时以色列人背掳到巴比伦，上帝透过先知耶利米说，你们在巴比伦要被囚70年，然后要回归故土。70年到了，上帝的预言就要成就。所以归回的以色列人分成3批，第一批由苏罗巴伯带领回到耶路撒冷，第三批由尼希米带领回到耶路撒冷，第二批就是这个以斯拉带领众民回到耶路撒冷。这是发现在公元前第五世纪的事情。为什么要回去啊？三次出埃及，大家记得，第一次出埃及是上帝就是摩西把犹太人从埃及地领出来，进入迦南地，形成一个祭祀的国度，传播上帝的律法，预备救恩。第二次出埃及是以色列人背掳到巴比伦之后，上帝要把以色列人重新从被囚的巴比伦之地带回到耶路撒冷。为什么？要预备我们的主第一次降生。1948年是第三次出埃及，带领背掳异乡异地的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。为什么？因为要预备基督第二次降临。这三次出埃及看起来一次不如一次那么壮观，但是一次却比一次荣耀更大更辉煌。第一次出埃及的时候，红海分开，有猿猪虎柱，何等的壮观呢，对吗？第二次出埃及离开巴比伦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没有猿猪和虎柱，没有红海分开，但是荣耀更大。为什么？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预备基督降生。我们的基督不能生在巴比伦，只能生在伯利恒，所以他把上帝的子民带回到耶路撒冷。这是公元前第五世纪。第三次呢，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从各国各族回到本土耶路撒冷，没有什么荣耀，但荣耀更大。为什么？要预备基督第二次降临。我们的主万王之王要从天而降，带着天使天君，带着荣耀要临到这个世界。那我今天讲这个伊斯拉，伊斯拉是一个祭司，这个不一样的祭司。这个祭司他立定心志考究上帝的律法，遵行上帝的律法，让上帝的律法教训给以色列人。三样事：第一个，他爱慕上帝的话，律法就是指上帝的话。对于犹太人来说，不单单是指五经，包括诗篇，包括先知书。他在巴比伦异国他乡不是享受那种社会高阶层的那种生活，他立定心志研究上帝的话语。他不单单研究上帝的话，他遵行上帝的话，他行出上帝的话。第三，他不但行出上帝的话，用上帝的话教导民众。尼希米带领上帝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，要重建城墙，但是伊斯拉带领上帝的子民回去以后，要重建他们的敬拜生活。上帝就兴起这样的人，他跟我们现在的人不一样，我们喜欢教导别人，做别人的师傅，可是我们从来不行上帝的道，很少行上帝的道，而且我们也不研究上帝的道，对上帝的道没有兴趣。上帝怎么能使用我们？可是伊斯拉他立定心志研究上帝的道，行上帝的道，然后把上帝的道教导民众。这样的人，上帝在第五世纪兴起他，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。但是弟兄姐妹，那个时候大概在巴比伦有200万到300万的犹太人，只有多少人愿意回去呢？5万人。为什么？在巴比伦生活已经习惯了， 没有人愿意回去。为什么没人回去啊？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的距离是900英里，900英里，没有飞机，没有火车，没有汽车，就是大篷车加 C 号公共汽车，那就是你两个脚，有老人，有小孩，有怀孕的，这些人怎么走900英里的路，几个月的路程，怎么走回去啊？而且路上非常的艰难呢，而且他们身上带了很多的金子和银子，差不多有多少金子和银子你知道吗？那时候差不多有7500磅金子，有20吨的银子，这么多的金银干嘛？要带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，为圣殿所用。可是这个危机当路程多危险呢？为什么？你这么多的金子，这么多的银子，对那些盗匪、土匪、强盗是极大的诱惑力，极大的吸引力。900里的路程，对不对？而且你的大篷车队又多长的，浩浩荡荡，太吸人眼球了。你们看武侠小说，你都不知道某某人要去抢哪个地方的珠宝，对吗？价值连城的珠宝，那这些土匪就在等候着呢。所以这趟路程是一种冒险的路程，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旅途，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900里，随意去啊。所以295万的人宁愿住在巴比伦，享受喂奴的生活，他宁愿做奴隶，也不愿意享受生儿女的自由。但是尼希米啊，以斯拉带领50000个愿意回到耶路撒冷的子民，回去，上帝的心意到了，他们要回去。可是面对这样的路程，怎么走啊，弟兄姐妹？你愿意吗？这个路途有许多的艰难，你愿意吗？像在美国，现在有很多犹太人慢慢的回到耶路撒冷，把这边的工作放掉，把这边的房子卖掉，这个决定不那么容易做出来的，对吧？当时的犹太人在异国他乡，在巴比伦也习惯了，可是他们听从上帝的旨意回去了。可是这条路怎么走呢？我请弟兄姐妹跟我读这个出题字好吗？来，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布禁食，我要在我们上帝面前刻苦己心，求他使我们和夫人孩子并且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。我求王安布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，本以为此，因为我曾对王说，我们上帝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，但他仁爱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，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神，他就应允了我们。31节，正月12日，我们从亚哈瓦河边起行往耶路撒冷去，我们上帝的手保佑我们，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。中间那些字是告诉你多少金子，多少银子。伊斯拉他没有说，哎，我们就这么走吧，他有好好的安排，安排祭司利未人保护好这些金子和银子，让他们警醒谨守。这儿经文你读起来的时候你不大容易理解，当时的波斯的国王亚达学西说，我派兵保护你们，他说我不要。为什么不要？你知道为什么不要吗？因为以斯拉常常在国王面前说，我们神的手强健有力，他可以帮助我们。这是一种信心的宣告，弟兄姐妹。以斯拉知道有一双大人的手在帮助他，那什么手啊？亚达学西王的手，这个王手可以帮助他。可是他更知道，人的手无论怎么强健有力，总有发软、发酸、发短的时候。所以他说，我不求人的手，我要求上帝施恩的手。在整本圣经的里头，我从来没有看到哪一卷书像《伊斯拉》这本书那样常常提到上帝的手， The hand of God is upon me， 上帝的手在我身上。他为什么得出这么大的一个属灵的自信呢？弟兄姐妹，他不是说我不准备，就是胡乱的带领五万人，把别人的生命放在危险之中。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他有精心的安排，叫祭司们保护好这些财产。我想大篷车队谁在前谁在后，他有精心的安排。但他知道有一件事情，路途遥远，什么地方扎营，什么时候起营，守哪一条路，哪个地方有陷阱，哪个地方有埋伏，谁知道啊。弟兄姐妹，2022年什么地方有陷阱，什么地方可以扎营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地方有岔路，什么地方有土匪，什么地方有强盗，什么时候有瘟疫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人知道，国王的手也没有用啊，对吗？国王的手是有力，但也有限的，所以他仰望上帝赐恩的手。怎么做？禁食祷告。前面的路程，主，我们仰望你引导我们，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如何，不知道，我们看不到未来，但是你看到未来，我们能做的就是禁食祷告，求你的手来引领我们。他在上帝的面前刻苦己心，众圣徒一起来寻求他，求主赐下平坦的道路。他很清楚，主啊，我的目标回到耶路撒冷，把我们的妇女，把我们的孩子，把这些金子和银子带回到耶路撒冷，这是我祷告的目标。主，求你赐下平坦的道路。圣经说，既然上帝允许了他，国王的手他不依靠，他感谢国王，但是他不能靠仅仅靠人的手。他为什么做到这一点？他是一个研读神话语的人，遵行神话语的人，他明白神的道。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来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他明白这个道，因为他研读上帝的话语，靠我们的聪明，靠我们的智慧，靠国王的手，我们来建造城池。可是你能保证不枉然劳力吗？人力有不呆的时候，人手有发短发酸的时候。主啊，我们要寻求你，禁食祷告，就刻苦己心来寻求神引导我前面的路程。前面充满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，没有一个人预知明天道路如何，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我们为什么能笃定地生活在这个世界？因为我知道上帝的圣手在引领我。但是你要刻苦己心，禁食祷告，上帝的手在这儿，他要引领你，你愿意吗？他禁食祷告，他研读神的话语，他明白上帝的心意。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用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他读懂上帝的话语，他读懂了，他用在他的生活当中。他不是读经然后就放到一边走自己的路， no， 他读懂上帝的话语，遵行上帝的话语。在关键的时候，他知道我要禁食祷告来寻求上帝的引领。他读懂先知书，上帝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你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所以他读懂上帝的话，所以圣经上有一句很妙的话，说上帝的手就在他身上， The hand of God is upon him， 上帝的恩手在引导他。他知道神的话语，他行神的话语，他抓住神的话语，他刻苦己心，禁食祷告，带领所有的弟兄姐妹来禁食祷告，上帝听他们祷告，赐给他们通达的道路。那有人说，哎，我禁食祷告是不是问题就消失了？未必，对不对？900英里的路你还得要走。有人说，主啊，那就不要了吧，900里就把我背去，一瞬间就到了。那这不是神的心意，神的心意900英里路你要走，但是你放心，他的手在引导你，他的手在保佑你。禁食祷告就是抓住上帝伸出来的手跟从他。你愿意不愿意禁食祷告呢？ 这儿有句话很有意思，正月十二日我们从亚瓦河边起行，要往耶路撒冷去，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，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。你走前面的道路，弟兄姐妹，你的生活中可能有贵人，就像国王亚达学习的王手一样，他托你一把，扶持你一把，那是上帝在你生命中奇妙的安排和带领。但是国王的手有发短的时候，对吗？那更糟糕的还有一些人的手，土匪的手，强盗的手，敌人的手，埋伏之人的手，在你的生命当中。当你不仰望上帝的手的引领，人的手叫你胆战心惊，恐惧惊慌，不是吗？所以他说我禁食祷告，我抓住上帝的手，他的手要引领我们。这是为什么？我们禁食祷告来寻求神的引领。我们走什么样的道路，前面的路该怎么走，做什么样的决定，我们要禁食祷告。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，路途遥远，充满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危险，有各种各样的陷阱埋伏，我怎么走到我的目的地？新的一年，我知道好多弟兄姐妹有新的目标，你怎么能达成那个目标？你需要禁食祷告，寻求上帝的旨意，寻求上帝的手在引领你，他守在你身上，他就保佑你，他引领你，他供应你，他托住你。这一切你需要禁食祷告，才能经历他的圣手在引领你。以斯拉对上帝的话充满着信心，主耶和华，你用你大人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我的手很短，国王的手也很短，唯有你的手无处不在，我寻求你的引领。以斯拉带领人不仅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这个路上的行程，它是代表我们弟兄姐妹你从巴比伦到天上的耶路撒冷。巴比伦是一个囚犯之地，是个被囚之地，要回到耶路撒冷是代表上帝的国，上帝的荣耀。今天我们就走在这900里的路上，2022里是其中一小段路程，会发生什么你不知道，但是我们要寻求上帝的引领，刻苦己心，禁食祷告，就是寻求神引领你。但是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，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，很多的时候啊，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并不是真的来寻求神的引领。有的时候我们骄傲，我们认为什么都知道，很多的基督徒就像 teenager 基督徒一样，不是说 teenager 不好，就是像 teenager 一样。你们家有 teenager 你知道，就是青少年，你跟他讲的是说 I know 他什么都知道，对吗？他这个甚至知道比父母知道的更多，比父母更有智慧，更知道该怎么去行走前面的路。那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对吗？可是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的弟兄姐妹就像 teenager 一样啊，我知道，把上帝的话当成耳边风放在一边。我们太依靠自己的聪明了，太依靠自己的才智和经验了。很多人在做决定的时候，他也祷告啊，特别我讲基督徒哈，他也祷告，主啊，我今天要迁居到一个地方，我要换一份工作，我要结束这种关系，等等等，也祷告啊。但是他心灵深处真的是渴望神的引领吗？真的在乎吗？不一定呢。神不引领我也不重要啊，也没关系啊，什么都在我鼓掌之中啊。好多年之后，几年之后，他发现当年做的决定非常的愚蠢。主啊，当年你不是你引导我到这个地方来的吗？上帝说 No， 不是我引导你，自己偏行己路，你没有寻求我，你禁食祷告过吗？你寻求过我的面吗？那我们就是这样活在神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刻苦己心是寻求神的面，是 humble yourself， 谦卑你自己。谦卑就是土壤，恩典就是一棵树，这棵树要在土壤里扎根必须有谦卑啊。没有谦卑就不可能有恩典领导你， 因为你心灵刚硬，也关闭了心门，不能承受从天上来的祝福。很多基督徒生活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，内心不能尽时刻苦己心，谦卑自我来寻求他。我们先读这段经文来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应领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他要滋润你的肚脐，沐浴你的筋骨，这是真言书上面讲的。禁食祷告就是仰赖耶和华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。我是被造的，我一顿饭不吃，我就全身无力，对吗？禁食祷告让你认识到我是被造的，我是脆弱的，我需要他。面对的未来，我需要神引领我。但是当你不谦卑下来寻求他，禁食刻苦己心的时候，你的心灵当中没有一片土壤，上帝恩典的树无法在你里面扎根。保罗刻苦己心，上帝引导他，圣灵的声音领导他。以斯拉刻苦己心寻求上帝的引领，上帝把他们平安地带到耶路撒冷。今天的教会需要刻苦己心，谦卑认罪悔改，需要禁食祷告。看看美国，1865年5月30日，林肯总统宣布全国谦卑禁食祷告。他知道我们不能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他怎么说？他说啊，我们陶醉于不间断的成功，我们已经太骄傲了，不能向创造我们的神祷告。我们应当在被干犯的神面前谦卑自己，承认我们的罪。林肯面对国家的混乱，还有全国禁食祷告，今天的总统们，今天的官员们应该效法前人所走的事路，要禁食谦卑祷告，上帝会怜悯的。你知道亚哈王吗？亚哈王是最邪恶的一个国王之一，在圣经的里头非常的邪恶。先知告诉他，上帝的审判临到你，你的家人要遭受极大的打击，死在城里的无葬身之地，死在旷野的没有坟墓。他一听，他马上悔改禁食，披麻蒙灰，上帝的审判就没有临到亚哈王。上帝说，我这个审判不临到你，临到你的后代，如他的后代也能禁食祷告披麻蒙灰，我想上帝仍然赦免他们。上帝对待一个邪恶的国王尚且如此，如果对待一个近前开始的国家，如果能认罪悔改，上帝要怜悯这个国家。如果我们认罪悔改，上帝要怜悯我们，他也引导我们不降下他的愤怒。今天的美国弟兄姐妹需要禁食祷告，教会需要禁食祷告。你看看我们现在这些官员们，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很聪明，的确很聪明，但是你不要忘记了，你永远是人的聪明。你需要禁食祷告来寻求神的面。1918年5月11日 ，Woodrow Wilson 总统宣布全国禁食祷告。他说：“我虔诚地邀请我们所有的同胞到上帝面前来，寻求他的帮助，寻求他的保佑。我 ，Woodrow Wilson 来宣布，我们全国。”谦卑禁食祷告，我们向全能的神来请求他赦免我们的罪，引导这个国家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个人需要禁食祷告，我们的家庭需要禁食祷告，我们的教会需要禁食祷告，这个国家要领受上帝的祝福，他需要禁食祷告。从哪儿开始？从你我开始，从教会开始， 与复兴的火在这块土地上重新燃烧起来。保罗知道禁食祷告，以斯拉禁食知道禁食祷告，林德恒知道禁食祷告，威尔森总统知道禁食祷告。我不知道今天这些官员们知道不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堕落的，这个国家的根本问题在什么地方。你不禁食祷告，你永远看不到自己的根本问题所在。当我们禁食祷告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心慢慢的明静下来，你看到自己的问题。我们弟兄姐妹，你到我们教会，每个弟兄姐妹，你潜心禁食祷告的时候，你的心慢慢变得透明起来，你看到自己的本相，你看到自己的虚弱，你知道主啊，我真的需要你，我离不开你。上帝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，上帝恩待哈亚哈王，不审判，愤怒不降在他的身上。今天他的儿女们来寻求他，上帝也会祝福。约拿先知在世的时候，你们知道向上帝在求告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全部悔改，上帝的愤怒就不临到他们身上。今天教会需要禁食祷告，美国所有的教会都需要，我们每个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复兴我们，复兴我们的家庭，复兴我们的教会，愿他的医治的恩典临到这个国家。上帝的手伸出来要赐恩给你，禁食祷告是抓住上帝的手，随从他，他要引领你前面的道路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。我不相信现在的总统比林肯更聪明，比威尔森更聪明，比 John Adams 更聪明，比华盛顿更聪明。为什么他们需要神，我们认为我们满足了吗？为什么古代的教会，过去的教会禁食祷告，为什么我们现在教会就不能禁食祷告呢？过去的圣徒约翰加尔文、路德、斯温尼，美国的影响大觉醒运动的爱德华茨都禁食祷告，今天圣徒们为什么不能禁食祷告？有人说我为什么不能禁食祷告啊？我问一下弟兄姐妹啊，我知道这一段时间有人禁食祷告，有些弟兄姐妹心中可能还在迟疑不定啊，我不能禁食祷告，可能有一件事你放不下，对吗？有一件事，什么样的事你放不下呢？大家想一想，我为什么不能禁食祷告？这是既然是上帝的心意，赐恩的管道，祷告带来能力，禁食祷告带来极大的能力。它像灵性里释放一个原子弹一样，它的能量可以突破你生命中许多的枷锁。为什么不能禁食祷告？有一件事你放不下。你不能禁食祷告是因为你不知道圣经的教导吗？不是，你知道圣经的教导。你不禁食祷告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听过牧师的讲道说要禁食祷告吗？不是，你听过很多遍的。你不能禁食祷告是不知道禁食祷告产生的能力吗？你知道。你不禁食祷告是你心中不想吗？不一定，你也想。但是为什么拦阻你不能禁食祷告呢？有一件事，这件事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大家想一想，是什么？这件事是什么？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对于某些人来说，对不少人来说，就那双筷子，放不下那双筷子。如果你是 teenager， 放不下那个叉子。为什么？你习惯吃了，你心中有种恐惧，你怕，你怕。还有你的冰箱里有好吃的东西，你脑子里好多幻想，哇，这个太好吃了，美国好吃的东西太多，对不对？吃的太好了，你也习惯吃了，你放不下那双筷子。所谓放不下的筷子，就是说你没有办法，没有能力反抗你的肉体，你的肉体在支配你，你的肉体在发号施令，你不敢不从。你不能禁食祷告是因为你的肉体太大，你的灵太小，你像 你的灵来支配你的肉体，还让你的肉体来顺服你的灵呢？你放不下到底是什么？根在哪儿？根是因为你的肉体太大，你放不下这个肉体。你说肉体要伤我身体啊，真是伤我身体吗？我上个礼拜讲了，禁食祷告，间歇禁食祷告，对你身体有益，对你的灵魂更有益。我好多弟兄姐妹，有人说啊，我上次禁食我感受不好。你需要对付你的肉体，你肉体感觉不好，就说明你对了。如果感受太好了，还轮到你吗？我们需要面对自己的肉体，你的欲望，你的肉体。禁食祷告，弟兄姐妹，上帝的心让你禁食祷告，是要祝福你，给你带来许多的好处。什么好处？我举几个例子，你的敬拜生活不再一样，你能感受到敬拜的甜蜜。很多人敬拜皮皮塌塌，昏昏沉沉，心在人在心不在，尤其网上敬拜，躺在床上，爬在床上，哪像敬拜呢？对吗？要禁食祷告，刻苦己心，悔改认罪，重新回到神的面前，你的敬拜生活不再一样。你完全跟世人一样，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敬拜的甜蜜，你不是在敬拜，对吗？你禁食祷告以后，你的心不再一样，你的敬拜生活就不再一样，你在敬拜当中，你感受的甜蜜度就不一样。第二个，你内心明净光亮，容易看到自己的罪，愿意悔改，你的里面少了许多的杂念，许多的邪念，许多的恶念。如果你，我知道有些人一生气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怎么解决这个气的问题吗？就吃，大吃，都吃，反正你气死老娘，老娘都吃，吃胖拉倒，反正我又不要好看的，跟你在一起生活。那其实那个时候你不是要吃，你应该要禁食祷告。你禁食祷告对你身体有益，你的心可以安静下来，里面开始变得明净光亮，看到自己的罪。我禁食祷告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圣灵光照我的心，验明我的心，你到底是在寻求神，还是寻求神该给你的祝福呢？我说主啊，很多的时候我寻求你的祝福过于寻求你的面，神把我的心就显明出来。当你禁食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在你那里开始光照你，你看到自己的问题所在，根本问题是什么。很多的家庭的问题，人际关系的问题，根本的问题从来就不知道根在哪儿，你没有看见。当你禁食祷告，内在明亮，心里面非常的轻松，很多的捆绑被突破，你知道我根本问题是什么。我们在21天的禁食祷告的材料的里头有一章是讲你要痊愈吗？基督问那个瘫痪了很多年的人，你要痊愈吗？你真的要痊愈吗？哪儿要痊愈呢？所以当你禁食祷告，上帝验明你的内心，内在变成明镜。禁食祷告你感受天门为你打开，你心离上帝很近。好多人说主离我好远呢，不是主离你很远，是你的心离神很远，神在你身边你也感受不到，圣灵对你说话你也听不见。当你禁食祷告，天门向你打开，你可以寻求到上帝离我如此的近。如果你诚心诚意在上帝你面前刻苦己心，禁食祷告，读经安静，你觉得天门为你打开了，神离非常非常的近。当你真的是禁食祷告的时候，你心中开始柔和谦卑，容易与别人相处。为什么禁食祷告又叫做谦卑自己啊？我前礼拜我讲过，圣经里讲那个自卑 humble yourself 就是指禁食祷告。你禁食祷告的时候，你在卑微在神的面前，主啊，我是受造的，我讲话嗓门这么大，我这么聪明，我这么能干，就是因为一天三顿饭啊。如果没有三顿饭，我软弱的不能再软弱，我讲话无力，行走无力，思维无力，我完全依靠你。那时候你的心就谦卑下来，当你谦卑下来的时候，容易听见别人的意见， 容易看到别人的长处，也容易别人跟相处了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失去了祝福，因为我们心灵刚硬，里面不谦卑啊，跟你太太也不谦卑，跟先生也不谦卑，跟同事也不谦卑，因为你不知道你的问题所在，你失去了上帝的恩典。你需要如何谦卑，你的心就会安静，你进食祷告让你心柔软下来。第四第五，你信心坚定，里面的人更加有力，充满着盼望。你里面那个人强大起来，你就能面对外面的风浪。2022年，有人很悲观，有人很乐观。有人说2022年就是非常美好的一年，未月就会过去，光明日子就来临。有人说 No， 2022年更加的黑暗。弟兄姐妹，那不重要，重要是你里面的人是不是刚健有力，能面对外面的风浪。能不能？你里面入不禁风，一阵风都把你刮倒了。即使2022年不再有瘟疫，你家里的一场小风暴就把你摧垮了。你里面要有刚强有力。进食祷告是让外面的身体变得软弱，好像你灵里的力量变得刚强。外面弱了，把你里面的刚强就显明出来了。你要进食祷告，内在有温暖，爱心被点燃。当你进食祷告的时候，你靠近神，你的心灵软乎乎的，就是神在看中你，神在欣赏你，神在注视你，神在突出你，他的手在引领你，你的里面很温暖，你里面爱心被点燃，不是个冰冷的心。最后你开始学会治理自己的肉体，让肉体顺服你的灵，生命变得有秩序。很多人都是肉体的奴隶，对吗？但是你进食祷告就是训练你的肉体。哎，听着，有个人讲得很好，他说我肚子在咕咕叫，咕咕叫抗议非常不舒服。他说杜甫，如果你不顺服，我要惩罚你，我明天再进食一天。所以我们要顺服神，对吗？学会治理你的肉体。今天这个世界已经彻底的颠倒，很多人说过去为我太太活，为我儿女活，今天我为自己活，活一回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我会出去放纵一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就让肉体来制服你的心，你成为肉体的奴隶，你不知道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。我之前举了7个例子，有很多的好处，就是上帝复兴我们的教会。在新的一年，我们请这个诗班上啊，worship team 上来，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诗歌。但是这儿请大家，2022年的路程摆在我们的面前，上来，请大家上来。我们要求上帝的圣手来引领我们，我们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教会，复兴我们的教会，复兴我们的家庭，复兴我们自己。你在新的一年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决定，你需要神在引领你。你的身体有健康欠佳，主啊，我前面路该怎么走？你需要在上帝面前寻求。你要不要迁到异地居住？你要不要保持目前这份工作？你要不要离开现在这份工作？你要不要结束目前这段关系？你要不要寻求新的工作？你的公司的方向前面道路如何？你的婚姻的困境怎么走出去？弟兄姐妹，你都要在神的面前刻苦己心，寻求他的引领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要回到神面前来刻苦己心，寻求他的面，寻求他的圣手来引领我们。所以进食祷告可以为一个具体的事来寻求上帝引领我们。保罗这么做，以斯拉这么做，我们也可以这么做。林肯这么做，威尔森这么做，我们也可以这么做。愿上帝在新的一年当中，他的圣手引领我们，让我们开始一年的时候，我们刻苦己心，进食祷告来寻求他。请大家起立，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，来寻求神对我们新的引领。我们只唱第一首，把第一段和副歌。 你伸出你的手，你带领我们进入新的一年，你的教会在你面前进食祷告，刻苦己心，谦卑自己，我们寻求你的面，我们愿意转离我们的罪，让我们迷茫的心，发昏的心回转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离不开你，我们不知道未来的道路如何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正确的决定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正路应当行在其间。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刻苦己心，圣灵对我们心说话，让我们进食祷告，寻求你圣手引领我们，引领我们每个弟兄姐妹，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，让我们顺服你，随从你。你引领我们的家，让我们家中的墙垣被拆毁，家中的分裂裂痕被治愈，让你的爱来充满我们的家。主，你引领我们的小组和查经班，你引领我们的教会，在新的一年当中能荣上加荣，顺服你，随从你。你引领美国，让这些执政者掌权的谦卑悔改回转归到你的面前。荣耀的主，你教导我们说，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若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罪恶，我从高天垂听他们的祷告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土地。主，我们恳求你医治我们心灵的土地，医治我们的家，医治我们的教会，医治这片土地，让心灵伤痛了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医治。总把未来的一年仰望在主的面前，主，你引导我们做正确的决定，你的圣手引领我们走你的道路，明白你的旨意，顺服你的引领，让我们放下自己，随从你的脚中，你的手托住我们，牵引我们，医治我们，扶持我们，供应我们，让我们刻苦己心，寻求你的面。主，我们中间有疾病的，我们为这个疾病向你祷告，求你伸出手来医治和拯救。我们中间也被各种罪恶所捆绑的，求主伸出手来斩断捆绑我们的镣铐。主，我们中间活在黑暗当中的，主，你把我们带出黑暗，就是你爱子光明的国度。主，我们把2022年仰望在恩主的手中。主啊，愿我们的进食祷告得蒙你的喜悦。主啊，愿你使用这21天的进食祷告来复兴每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心不再是冰冷，而是充满爱你的烈火。愿圣灵充满你的教会，圣灵的火临到这个教会，临到千家万户，临到二姨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冰冷的心被你复燃，就让我们下沉的心被你提升。主啊，你恩待保守我们，愿新的一年让你儿女们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让我们常常亲见你的面，享受你的同在，随从你的脚中，与你同行。感谢主，让你的孩子们在你的面前有这样一个尽心的祷告。你祝福这一切寻求你的人，孩子这样感恩祈求，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不要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，直到永远。